大家翻开罗马书三章二节，三章二节，今天只有一节的经文，所以我们请会众一起读两遍。罗马书三章二节，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上帝的圣言交托他们。再来一次，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上帝的圣言交托他们。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罗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过去一直把主日腾出时间，按着罗马书的章节一段一段往前面来，作为我们讲到的经文，作为我们讲到内容的根据。今天我们选的这一段呢，从内容，从那个金句上面来看，是罗马书，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应当继续来讲解。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会稍微从里面取一段，要就着这一段的经文，要就着这一节经文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字眼，我们做一些思考，做一些分享。所以今天所读的，严格来讲不是查考罗马书第三章头一段所应当有的重点，所应当有的方向。因为罗马书我们读了第二章，我们知道保罗原先的重点是讲谁才是以色列人，谁才是犹太人，是吧？为了要我们读经能够分辨得清楚，所以刻意还多加了一个真这个字眼，原来没有这个字的啊。说什么才是真犹太人呢？怎么样来分辨呢？所以他强调必须按照在心灵，必须坐在里面，不是遗文，不是肉身上面。所以从出生上面来看，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是犹太人，但是从真正上帝的拣选，从上帝的选民这边来看呢，那是心灵里面受了隔离，必须靠着心灵能够到主的跟前。那么这个讲完了之后啊，他一定也要来做一般的一些的平衡。那么到底以色列人又有什么特别的长处了呢？所以他就从这个地方来发展。不过我们不是要从这个角度继续来看，我从这里面只选一节的经文，而且把重点只摆在一个片语上面，就是上帝的圣言啊。保罗这边写呢，他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底下就没有第二了，对不对？我们没有读这段的经文，但是你如果稍微熟悉再往底下读啊，你就会发现奇怪了。保罗有时候写信呢，的的确确写信的时候啊，心里面想的第一，他底下应该有第二啊，第二第三第四，他没有了。他很可能那个时候啊，感到有一些事情，有一些话必须要交代清楚，要把那些比较次要的，第二嘛，第二就比较次要的，第一最重要，第二第三比较次要的，他就顺延了。你说他延到哪里？我想我们读经读到了第九章，你大概就感受得到他的第二第三就出在第九章里面。那我们为了让我们也能够有所了解，有一个稍稍的完整性呢，我们也跳过来看第九章。第九章里面他也提到了，第九章里面他提到了，讲到以色列人，他也特地提到以色列人在全地万民当中的特别的地位，他们特别的身份，他们在上帝面前呢，的的确确有第一，第一就是上帝的圣言交托他们。那么其他的呢，我相信如果我们把第九章这一段 cut and paste 啊，我们把它 copy 下来，把它移过去，那么你看一看，大概就是他所想要心里面想的第二第三的。他说我们以色列人有些什么呢？不单单有上帝的圣言，还有呢，有儿子的名分，有荣耀，有诸约，有律法，有礼仪，有应许，还有更重的应许，更大的应许。那弥赛亚也要从肉身上面来讲，从出生上面来讲，也是从他们 这个宗族里面所生下来。所以我相信保罗他在第三章这边讲到，第一有上帝的圣言交托他们，第二第三大概就是那边所讲的儿子的名分，有荣耀，有诸约，有律法，有礼仪，有应许啊，等等等等啊。好，这个是给大家有一个印象啊。我们大概晓得保罗啊，他不是这个作文不及格哈、啊，不是、啊。有时候我们写也会这样子，我们原来要想写什么东西，但是底下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要耽搁了，我们赶快写，就把那些比较次要的可能挪到后面去了。好，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来看真正进入到这一节的分享，我要慢慢慢慢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我强调，为什么我分享这一段。这里面用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叫圣言，上帝的圣言，神的圣言。这一个字眼在我们新约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你知道总共有几次吗？很容易查的啊，我们现在你手机里面有经文了，你一 search 马上就出来了啊。你就算是你手机里面没有，你到电脑去啊，去 Google 一下，那就跑出来了。你就只有四次而已啊。上帝的圣言这个词汇呢，它专翻译成圣言，不用别的翻译词啊，因为它用了一个特别的字眼，所以在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时候呢，他就只选圣言这个字。你说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怎么翻译啊？这英文里面叫做 Oracle 啊。你说 Oracle 啊，那我知道了，因为现在有一家很大的公司，从90年代那个所谓的 IT 啊，所谓的这种 information 的 technology 整个起飞的时候，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到现在都还是很占有一席之地的一个大公司啊，诸位如果是搞一些这种软件的 IT 的什么之类，一定都听过的。有没有人听过的啊？我们除非我们平常我们不接触的不多啊，而且那个中文的那个这个公司的名称翻译成什么？翻译成甲骨文呢？翻译成甲骨文，那个翻译也是很特别的 ，Oracle 把它翻译成甲骨文啊？为什么呢？你晓得为什么吗？因为 Oracle 这个字眼啊，在一般的过去的历史考古里面，在一般的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明里面所强调的是什么？就好像是那个甲骨文一样啊。这个其实不是真正是甲骨文，而是他用他的那个意思。我举个例给你听啊。我举个例给你听，在希腊、在罗马的神话故事里面，就有所谓的 Oracle。这个 Oracle 是怎么传递的呢？这个所谓的宙斯、所谓的阿波罗、所谓的 Jupiter， 希腊、罗马神话故事里面，他们也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hierarchy， 就是他们的这个阶级等次的不同。这些所谓的这种神话故事里面的神明，他怎么样把他的意思表明给下界的人呢？如果有人到他的跟前来求他，他们就必须要找一个所谓的这个灵媒啊。换句话讲，他们就要找一位祭司，找这一位神话故事里面的那一位神明，他的祭司要透过这个祭司呢，在某种就像我们的鸡童的那种情况之下，你知道那种所谓跳童的那种鸡童有邪灵附身，那么他就会身不由己啊，他会这个不由自主，他可能就什么，他可能就画符啊，在那个沙，我不晓得诸位有没有看过哈、啊。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觉得说那个地方我们要远离，我们不要去。不过你有时候你为了要了解，你可能还是得去接触且去了解。我不是说你去求那个哈，我是说你要远远的也看一看啊。你看那些他们别人来求他啊，那个鸡桶呢，光着膀子，前面烧了香，有一个大的这个炉灰缸啊，这个就是他写字的地方啊。有的呢不同，有的可能用另外的方式啊，各有各的绝招， 或者他会讲一些话，他讲一些话呢，通常都是含混不清的，那个叫做 oracle 啊，他的意思表明了，他不会告诉你向东向左啊，他可能用一个很含糊的名词呢啊，东西南北中啊，那你就听的人家就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但是呢，通通都含瓜在这里面的，所以到时候你往东，结果碰壁了，哎呀。你的 Oracle 里面就告诉你东西南北中有西嘛，你自己没有去了，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叫做什么？叫做 Oracle。 这个 Oracle 的形式多得不得了，你说到现代好像没有了，其实有，现代的人走向的方向不同了，好像我们传统华人当中呢，你的生辰八字你信这一套，搞得紫微斗数，很多人就把这个当作是所谓的 Oracle， 这个 Oracle 翻译成我们华文呢叫做神谕，谕就是这个小谕，神谕小谕啊，皇帝下的命令叫做谕令，那每一个人接到了跪接皇帝的这个命令呢，那么是上帝神明的谕令，那更是一个人他一生想要明白，他希望能够得着的很多所谓的民间的信仰，那些善男信女，他们就是找这东西，不是去找灵媒，就是去找卜卦，找算命的。所以现在一大堆的人，他们可能不再去找灵媒了，他们可能去找了什么呢？找那种星座专家，他们来给你，或者是用那个什么牌啊，用什么牌来给你算啊，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现代的所谓的神谕 Oracle 的方式。哇，那你想，你追溯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你追溯这个字在神话系统里面它所表达的意思，那你说我们圣经里面也有圣言，是不是也是从这个方向来的？不是，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今天我特地要讲的，我特地要分辨出来，圣经里面用了四次上帝的圣言，神的圣言，活泼的圣言，圣言小学等等，这个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告诉我们就是上帝所启示的道。我们很快哈，把这个四个经四处经文了，我们只要看三处，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有一处了嘛。啊，这罗马书这边第三章第二节就已经给了我们一次的例子。我们把其他的地方啊都看一遍，都看一遍之后，马上我们就有一个初步的观念了，这个观念就奠定我们上帝的圣言对圣经对基督徒来说就完全与那种传统中神话系统中民间的这种信的宗教各样的这讲究里面完全不同了。好，我们来看第一处呢，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是出自司提反的口，司提反在那边做见证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这件事情。你来看第三十八节，第三十八节，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三十八节讲到，他说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这就是指摩西，摩西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这个活泼的圣言就是 living， 就是活的啊！我讲过在我们华文圣经里面有时候翻译啊，还要特别翻译，这应许是活的应许，他特意把它翻译成活泼的应许啊，因为有的时候活的应许你念起来跟活泼的应许啊，至少在中文的这个口语上面就不一样，你会觉得活泼的应许比较活泼啊，活泼的应许比较给我们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活泼的应许比较符合我们口语化，那活的应许，活的圣言感觉就不太一样啊，我不晓得诸位的感受如何。这个活泼的应许啊，就是这样子，活泼的圣言叫做 那你这边你一看你就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指的不是那种模棱两可，不是那种好像人在这个不由自主啊，意志模糊，讲出来是模棱两可啊，可是可非，不是那样的话语，是写在法板上，是规范上帝的选民，他们在世上他们生活，无论从人与人的关系，无论从道德伦理的各方面的标准要求，这里面所讲到的活泼的圣言，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活泼的圣言完全不是神话系统中那一种的，那种画个符随你来解释，那种讲出来听不清楚语义含混的那样子的情形啊，诸位如果不信，你到庙宇里面，你去弄个签，你去看看那个签，你多弄几个，然后好好研究它里面的文字。这些人也蛮有学问，因为这些签所写出来的东西啊，绝不会告诉你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了啊，都是面面照顾到的啊，真的像我们所谓的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因为在传统的观念里面，什么东西啊都是配对的，有福吗就有祸，所以他把福跟祸通通写在里面，所以随你怎么解释啊，你怎么解释他都，你怎么样的事情应验他都有办法来把它这个来好像圆梦一样，他能够把这个签给圆，把它对准了啊，有阴又有阳，有奇就有福，什么样通通都把它写在里面，这什么意思？就是它不是一个像上帝的法度、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典章、上帝的律法很清楚记录下来的，没有给你可以在当中好像打太极，在当中找一些漏洞可以钻，没有的。这是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罗马书第三章第二节的，再过来呢，希伯来书，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这边提到了说，这些信徒们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学习，在他们的信仰的生活里面呢，也遭遇各样不同的经历了。从一方面来看，他们学习的功夫应该到家了才对，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感叹了，他要讲解很深入的有关于上帝各样在救恩上面，特别是在这个赎罪祭上面能够加以解释呢，他发现他还是必须要等一下把一些预备的一些教导呢预备好，所以他就讲，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你看那个第十二节，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呢还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啊，成了什么那些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那你这里看啊，按道理讲，上帝的圣言如果我们好好下功夫，我们来学啊，我们听了，我们领受了，我们学了，应当使我们要脱离啊那个开端，要进到完全的地步里面去了。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一节，就是这个意思，要离开那个开端了，不能够还停留在原点，不能够老是一年级啊，我们老是开学了又是一年级，那开学了又是这个 101, 啊，这个圣地圣园的这个课程呢，你知道那个课程都是从1000号开始的，100号开始或什么的啊，在大学里面都是1000、2000、3000、4000号，你应该修的课程应该越修越高才对啊，要你要毕业了啊，结果你修的课程还是1000这个字号的课程，那就不对了，这就有问题了，是不是？在这边讲说，
不能够一直停留在圣言小学的开端呢。那么你倒过来看，如果我们把上帝的圣言好好下功夫学了，领会了，我们明白了，变成什么样的人？变成了那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变成了长大成人的一个成熟的人，一个老练的人，一个能够分辨好歹，一个通达的人，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上帝的圣言这里面讲的不是去求神问卜啊，看自己的人生的祸福到底是怎么样，是发达呢，是发财呢，啊，不是。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人的生命的丰盛，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明白，能够熟悉仁义的道理啊，能够分辨好歹，能够通达，能够成为一个老练成熟的，这是重要点啊。所以我们单单把这四处的经文你把它合在一起啊，你稍稍你都已经有一个框架，让你看得出到底我们基督徒，我们跟从基督的人，我们有上帝的圣言的人，这个圣言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改变。所以不是那种模棱两可的，可是可非的，不是那种只关乎我们自己的厉害的，只关乎我们的这种人生的起伏啊，顺势或者是逆，或者是福或者是祸这一类的事情。很多人一生所求的就是这些事情，而上帝的圣言交托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处啊，最后一处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这里面给了我们也是第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倩宇，能麻烦你把这个冷气啊，那个风扇关小好吗？风扇关小一点。来，我们来看彼得前书，谢谢。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一节，这边彼得这样讲：若有讲道的，要按着上帝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叫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等等等等。那这里面啊，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前面讲上帝所赐百般的恩赐，我们呢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他这边就只举两个例子，而这两个例子很宝贵，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讲到的内容跟题材。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来好好一同来学。他这边特别提两样，一样是什么？一样是去做，去服侍；一样呢是讲，是传啊。所以有言有行啊，他百般的恩赐这么多，你要一一列举啊。那彼得前书就不止这五章了，可能就十几章了，是不是？那彼得他讲百般的恩赐，你做百般的恩赐的好管家，他就只提两样做个代表。这两样你不要小看，很重要的，一样是传，一样是讲，是言语；一样呢是行，是实际的动作，实际的参与啊，实际做出来的。所以他说，你做呢，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做啊，这个是侍奉的神本的观念。你做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做，你靠自己的力量做啊，马上不久你的怨言就来了。你就想说为什么他不做啊？或者你做了半死了，你就累了，就怨了，怨天尤人了，或者力不能胜，你就灰心了。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有时候去做了，如果太从自己的本事才干能力来了，那你很可能你就在这一节上面你要好好重新来调整。他说服侍人的要按照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啊，不要自己靠本事来，你做得好变成你夸口，做得不好怨天尤人啊。 讲呢，所以我觉得前面这一节啊，对讲道是做的最简短而准确的一个定义。什么叫讲道？哦，我们讲道，我们可以讲到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啊！你讲的，你应该姿态怎么样？你动作如何啊？啊，用遣词用字啊，如何？这是讲道学的一方面，当然要啊，诸位，你要好好讲，要讲得好，当然这一方面你必须要学。唐牧师也学的哈，唐牧师年轻的时候，他对着镜子讲的，他一面讲，他一面看，他要纠正他自己啊。不要每次掉斜眼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怪的这个不必要的动作，通通要删掉。然后呢，他录音，他听了，他自己听，不必要的那些冗赘的词汇啊，这个那个的什么，这个通通把它去掉啊。有的时候我们习惯上有一大堆的 you know 啊，我们讲英文就会这样子的 you know 讲两句就是 you know 啊。你不要说我们学外文的人，很多美国本土的小鬼头，那些小孩子也是这样子，可他们没有好好被人来点醒，所以讲起话来也不必要的词汇一直跑出来。唐牧师他学过了一大堆不必要的，好像我说的的了喇嘛这一类的白话文里面的词，文言文里面的是知乎者也了，有很多这一类的发音语词啊，一种助词啊，不必要了，通通把它弄掉。那这个当然是讲到里面这一门学问里面好多好多的题材，但是这不是这里所着重的。这里所着重的是什么？对讲道就要按照上帝的圣言讲，就换句话讲，上帝的圣言你从这边来看就是可以传讲，可以传讲的一定也是可以被理解被领会使我们明白的。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要来讲上帝的圣言到底指的是什么，到底跟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关系，那个关系密切到什么样的程度，影响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信仰是从哪方面带来影响，这个很重要。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要就这个题目跟大家来分享，是有原因的。我们生活里面所面临到太多的问题，太多各样的考验，基督徒也一样，非基督徒也一样。非基督徒在感情生活上面会不会碰到难处？会，一大堆。基督徒呢，一样会碰到了。常常烦恼，也问自己，那我应当怎么样来分辨呢？我们会不会在工作上面面对到压力，在人际关系上面闹到别扭？一样，每一个人都会。基督徒的生活在这个大的范围里面所面临到了各样的事情，与非基督徒所面临到的差不多一样，都一样。他们会受到试探，我们会受到试探。他们会受到试探的来源，差不多跟我们都一样的。试炼一样，试验一样，迷惑、引诱都一样。只不过他们很可能就跑去找所谓的 Oracle， 去紫微斗数啦，星象星座啦，啊。你是什么座什么座的，或者是你的生辰八字。但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应当到哪里找 Oracle， 找那个指引我们的，没有别的地方。如果圣经跟我们的关系只不过是聚会的时候我们带来而已，那这样你的信仰还没有到家，对不对？我们还离真正神他救赎我们，要把我们带进的那个真正流奶与蜜之地，真正能够在主的面前支取力量的那种境界，那种地步还差得很远了。 我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面临到各样的事情，从哪里能够找到上帝给我们的安慰，从哪里能够抓住上帝的应许，从哪里能够认识上帝他的信实，从哪里我们能够得着坚固，他有能力，他有恩典，都从上帝的圣言里面来。所以我不讲，不查罗马书，不按照一般查罗马书的方式，我单单只把这一节拿出来，我们好像有断章取义的意思，其实不是，我其实就是要专讲上帝的圣言。我相信诸位，你如果好好思考这个题目，你会差不多整理出跟我今天和诸位分享的内容大致是差不多一样的。可能我们自己没有这个机会来思考，但是一旦被提起来了，大家回去自己做功课，你整理出来差不多都一样，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个圣言这个字眼，虽然我说只出现了四次，但是并不是一个很特别很怪的字眼，不是，它从哪里衍生出来的，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哦。它从 Logos 这个字眼就是什么，就是道，太初有道，这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等等，这个道字就是 Logos， 就是有道，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理，上帝的道，写在圣经里面，文字启示的真道，成了肉身到世上来，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的儿子。这个道这个字，那道这个字大到一个地步，就告诉我们里面引申出来的就是什么，就是理哲学，就是逻辑，这个 logic 就是从这边引申出来，就从 logos 这个字眼引申出来。因为道不是什么混沌一团杂乱无章，道成为道就是它有一个完整的架构跟体系，里面有层次，里面有条理的，里面能够让我们去追寻，去整理，去领悟，这是道。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去学各样不同的学问啊？唐牧师讲到他一定特别喜欢提这个事情，他讲什么 Geology 地质学， Psychology 心理学， Physiology 生理学， Pathology 病理学，那种 Logic 就是有那个里面的原则，有那个理则，有那个逻辑，这个我们学，我们能够领会，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分辨出来，这个是从 Logos 引申出来的。那么这个在这边写上帝启示赐给我们的内容，整理起来就是上帝的圣言。道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思考的功能，我们里面有一个能够来领会，来听，来接受，来思考，来整理，我们里面有一个这个理哲的功能，这也是从这个字眼引申出来的。而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好像你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侍奉是什么？是理所当然，是合理的，这样的侍奉是讨上帝喜悦的，这样的侍奉是上帝向我们要的，是理所当然，是 reasonable， 是合理的，就是这个意思，也是这个字的大的家族里面引申出来了。那我这样一讲诸位就明白了，这个字眼虽然单单这个圣言这个字眼只出现了四次，但是它并不孤单哦，与他同一个家族的衍生出来的那个字眼多得不得了。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圣言呢，是上帝很有条理的，很有一个整个目的的 他启示给我们，我们有必须来思考，来明白，来领悟，来整理出其中的原理原则的功能。我们领受了上帝的圣言，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这个道啊，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真正生命的重生呢，第一个，我们生命的重生呢，就是因为道而使我们生命重生，是不是？我们怎么重生？被真道所生。雅各书里面讲，我们被真道所生。彼得告诉我们说，这个道呢，是什么？我们蒙了重生，是由于什么？是由于会坏的种子吗？不，他说我们蒙了重生是由于什么？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那你说这个是什么种子啊？什么种子不能坏啊？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他特别举了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我们所看到的呢，这个草花都有什么？看起来一岁一枯荣啊，都有它兴旺，都有它荣美的时候，但是呢，都会凋谢掉，都会枯萎掉。这个东西不会不朽坏的，不会坏掉的。那么什么才是能够长存不坏的、永恒的、不朽的？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领受的道，我们福音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大家记得在哪里吗？这段经文在什么地方？考试了哈，考书。我昨天半夜刚回来，大家知道我去国内，我去南京去南京的一个家庭教会。这个家庭教会啊，他们也把他们的名字改名叫做归正福音教会啊，他们也得着感动，得着启发，看的这些碟啊，讲到东西也都是唐牧师的东西啊，唐牧师的东西人他没办法到里面讲，但是唐牧师所传讲所教导那个信息在中国是没有办法挡得住的，网络上面到处啊，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他们也读的也是这样子。那里面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所以有的时候我也问他们，讲的时候那个经文问他们，诶，很多人都答得出来。我想他们那个家庭教会有前景，有复兴的机会。生命的种子，不能坏的种子，我们蒙了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这个不能坏的种子就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这个所领受的福音就是这个道，就是这个道，生命的道，那个真正生命种子的道，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结尾。所以道，上帝的圣言，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 oracle 啊，上帝的圣言是我们生命重生的开端，从这里开始被真道所生，领受了那生命之道，那不能坏的种子。以弗所书他也这样讲啊，以弗所书讲什么？他说我们既听了，我们既然听了这个福音的道，我们既然听了领受了真理的道，就是那使我们能够得救的那个福音，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既然信了他，我们就有了印记。什么印记？应许的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就成为我们的凭据，我们来能够得基业的凭据，是不是？所以什么东西使我们能够得救，使我们重生的道，那真理的道就是我们能够使我们得救的福音，这个真理的道就是能使我们得救的福音。所以我们重生生命的开端与上帝的圣言，与这个真道是连接在一起。那不单单我们有啊，不单单我们得着了这个生命的成长，这个生命的成长也是与道连在一起。所以道使我们得生，道使我们成长。那个彼得前书的 第一章一结尾到第二章，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呢、啊，既然蒙了重生之后，我们就要羡慕那个灵奶，那个纯净的灵奶，使我们能够成长，以至于得救。啊，大家回去可以读，刚刚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他也告诉我们，你如果一直修这个初步，这个开端，一直停留在那个程度啊，那你就没办法成长。你怎么成长呢？还是从圣言开始，还是必须要从上帝的圣言、上帝的真道里面来学习，到一个地步，到一个地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他的读者要能够竭力尽到，离开道理的开端，要竭力尽到这个。我们从圣言开始重生了，这个圣言上面我们好好来下功夫来学习，那个学习的功夫要真正到家，那使我们能够离开开端，要进到完全的地步。你说怎么样完全的地步呢？稍稍他就已经描绘了那个完全的身量是什么，就是长大成人，就是成为老练，熟悉仁义的道理，能够通达，能够分辨是非，这就是一个成长的生命所能够显出来的，是不是？好，第三，这道呢，也是使我们生命更新的道。这个道是使我们生命的更新，还是从上帝的圣言？这里面最最直接了当的一句话，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讲说，求你以你真理来洁净，来使他们圣洁。在他的祷告里面，要怎么样使门徒们能够圣洁呢？是以真理使他们圣洁，以道来使他们圣洁。真理就是这个道，上帝的道就是这个真理，就是使我们能够圣洁的，使我们能够更新的。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我们就讲到这一段了。主日学里面讲到有这么一句话，很好的，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短短的一段片语。我们既然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三句话，要不要跟我讲一遍？我们听了他的道，道听了，听使我们信心被建立起来，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他是谁？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听了主的道，我们领了他的教，我们学了他的真理，就要怎么样？就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等等等等。这是不是更新？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更新。所以我们生命的重生，生命的重生与上帝的圣言息息相关，生命之成长还是以道来喂养，生命的更新，生命的使我们能够圣洁，圣化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渐渐的更新，不断的更新，新而又新，在主的知识上面新而又新，有像主那样的形象。你说你的依据是什么？你的依据还是上帝的圣言。你知道我小时候我生活的那个环境，从比较属于还像是乡下的情况，慢慢慢慢变成城市化。那个像乡下的那个环境呢，就是你家的门口啊，就还有那种田地，不是番薯地啊，再隔远一点就有稻田啊。家家户户家里面都养鸡养猪，真的养鸡养猪哎、欸，我们旁边就是猪圈哎、欸。就是那个猪养猪的地方，那么猪你要当然是希望它能够越吃越肥了。你知道猪要越肥啊，就要给它吃特别的东西。那个时候不懂了，就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叫做什么，叫做欧罗普利，叫欧罗肥。那个名字，那个厂牌，那个大概那种饲料或者是那种什么东西的名称叫欧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开玩笑，要胖吃欧罗普利，吃。 那我们的生命你要怎么样让你健壮，让你更新，让你成长，不是吃俄罗卜益，你还是要回到上帝的道来，你还是要回到上帝的道来。我们听了他的道，我们领了他的教，我们学了他的真理，就要更新，就使我们能够更新，在主的知识上渐渐更新。所以你看，生命的重生，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更新，那不止这些了。结果时间不够，我这里面还有很多，我要赶快把它结尾起来。我特别举两点，就连我们祷告，我们也离不开上帝的圣言，我们离不开上帝的话语。约翰加尔文他提醒，他建议我们，他说我们的祷告就是到主的跟前卸下重担。他对祷告的解释啊，他说怎么叫祷告呢？就是到主的跟前卸下重担。当然，他这只是从某一方面来提，祷告它能够包含的各方面，还有祝谢，还有感恩，还有颂赞，还有一大堆。如果你单单从你要从主得着安慰，得着扶持，得着他的所应许的力量，那我们到他的跟前卸下重担。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解说。那么他就告诉，但想我们应当怎么祷告呢？啊，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所以我们就把责任推给圣灵了，因为圣经上面讲嘛，太好用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圣灵有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好像这么一节经文成了我们的护身符，那这样的话，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就不用祷告，我就在那边叹息好了，就圣灵就为我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祷告。这样子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吗？约翰加尔文他建议我们，他说你要使你祷告的生活给复兴起来，使你祷告能够真正好像 能知道到底该怎么祷告，里面的内容，里面的用字。他说你好好读诗篇，我想这有道理。诗篇里面有好多过去的圣徒们，他们所面临到各样的事情，从内心里面所发出出来的。当然不是说诗篇里面的每一段我都可以照章抄下来弄的啊，因为诗篇里面有一些咒诅的诗，那我们得要从另外一个好好的查经解经的方式，我们来理解了了解了之后，我们而且里面也不是说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很隽永，很启发，很造就人。有一些的的确确在很痛苦的情况之下，或者那个诗人呢脱口而出所讲的不大得体的话，你知道诗篇里面也有这样的经文说，主啊，你不要再沉睡了，不要再打瞌睡了，好不好？赶快起来，赶快听我祷告。为什么我祷告这么久你都没有听？也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也只不过告诉我们，只不过是个人，他有那样的一种痛苦的那种挣扎，那种等候，那种焦躁焦虑，我们也有，我们可以体会感受到，从这里面有一种好像与前人古人圣徒的那种心灵上面的感情上面的信仰上面的一种沟通一样啊。那这个祷告呢，还是离不开上帝的圣言。你不要自己发明一大堆，自己发明一大堆就会落到像赵雍基那样子，自己发明了一大堆四度空间啊，来告诉你你要怎么样去祷告，怎么样去求，完全胡说八道，完全没有按照上帝的圣言来祷告，完全不知道是上帝的心意，这个不对的。最后一样，我删掉一些，我就讲最后一样。上帝的圣言也是我们传讲的内容啊，就像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刚刚读的，若有讲到的，就要照着上帝的圣言讲。那我们与人传，与人分享，我们来见证，我们来传扬。你传扬什么？传扬你自己的理论吗？不是， 传扬上帝的圣言，传扬上帝启示的道。这个道我们总括起来，圣经，圣经上帝所默示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使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来行各样的善事，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所告诉我，是不是？我们从这边我们能够抓住，盼望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不能够与上帝的道分离开来。我们有什么样的难处，有什么样的痛苦，有什么样的软弱，有什么样的疑惑，我们想要找出我们从信仰里面得着的力量，得着的亮光，得着的这个指引，我们一同回到上帝的话语，在至圣的真道上来建造我们自己。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圣言，要引导我们。这圣言是活泼的，这圣言能够建造我们，重生我们，更新我们，也使我们能够成长，使我们有长成的身量，能够熟悉仁义的道理，能够通达，能够分辨好歹，也能够在主的知识上更新，有主的荣幸。恩主，我们要求你，求主能够引导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到主的跟前来祷告，来交托，来寻求，来得着主你以你自己的话所解明发出来的亮光，以你自己的话解明所带给我们的能力。恩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说阿们。你的道，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